今天是我们的神启之道第十节。那第十节呢，他谈到教义跟文化，就是赛斯对人类的教义提出的一些看法哈。那当然他对教育跟文化的看法，他仍然提一个东西叫做自然人。自然人，什么是自然人呢？他是说一个自然人是说你没有被大部分的这个我们说文化的信念层层包围住的，也就是你还是回到你的本质的特长的那种那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一开始的这个鲁伯呢，他写了一些注，那比较好玩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他这里提到说，奇怪，我的背是痛的，那我做不好，我的脊椎的各种不熟悉的感觉都在，那赛斯是怎么做的呢？我坐得很不舒服，那赛斯在上课，那他是怎么做的呢？这就是鲁伯对赛斯的 question 吧。我说奇怪呢，我这样做很不舒服啊，那赛斯是怎么做的呢？所以你看哦，身体的状况根本就不是身体的状况，是使用身体的人。对赛斯来讲，当他进了人的身体，他是跟一般人是一样的，他的思考方式也会以人的方式在思考，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人体的限制就是这样子。当他进入人体之后，他就是等于几乎是等于一个人，可是他在使用鲁伯的身体，那鲁伯做起来很不舒服，但是他做起来是没有问题的。那我记得我上第三个节目，第三曾经问我一句话，他说那假如说我们的想法改变了，我们的身体就立刻吗？就立刻会跟了改善吗？那其实这节课也给我们一些答案，就是立刻的。我们的身体的状况跟我们的想法是直接相关的。那换个角度来看，那我们的环境，我们所面临的事情，其实跟我们的想法也是直接相关的。你带着一套想法，那么你的处境就是怎么样？你带另一套想法，你的处境又不一样。那我在6月23号那一天一进来呢，电脑一打开，发现我的电脑破了。那当然破了就破了嘛。那当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拜托好不好？今天怎么可以破？好，这样的日子怎么可以电脑破掉这样子哈？但是我换了一套另外一个想法，我就说，说不定是一个新的开始啊。结果今天HP 就寄了一片免费的荧幕过来给我，是免费的，那我同事会帮我换好。那换言之，就是我这一台电脑用了一年多嘛，那就换一台新的 screen 荧幕，那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是你告诉他们你电脑坏了吗？
对，我们就跟他讲说电脑坏了。那我本来想说荧幕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摔坏的啦，事实上也是有一点摔到啦，或怎么样我不晓得。总而言之呢，就是当心境不同，那么其实你对 一件事情体验就不同嘛。当你觉得这是个困难，那你觉得这困难很大，那你体验它，你会觉得说被压到喘不过气来。可是当你换一种心境，你去面对它，其实说不定就根本没事了，根本就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啊。我想就是各位可以慢慢去体验的啦。所以他一开始上课的时候，他就提到说，鲁伯的身体现在以一种非常好的速度在修复他自己。那鲁伯的身体在前一阵子大概是很不好了，看起来这个到第十节应该也没有说很好了。不过他这里提到说，鲁伯的身体以一种非常好的速度在修复他自己，这就是就这样做是由于鲁伯给他不同的命令。那鲁伯当然没有给他不同的命令了，鲁伯的命令在于他是怎么样想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怎么样想，那事实上我们的身体会怎么样回应。各位你可以参考一下个人实相本质第627节，也就是这个礼拜五我们要上课的内容哈。那这627节很有趣，他说你认为人老了就会身体会老吗？你认为你的状况是还要像机器一样用旧了就会坏吗？然后根本就不是这样，它完全是你的信念所造成的结果。没有错，也许你有更年期， 那你问说，你看、啊、我更年期，那是不是我的身体就，我现在是不是我对身体没有信心？其实你来就自然让它来，气就自然让它气。可是如果你对这个世界或对你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画面的时候，那么你的身体就直接会恢复健康，你的身体就直接会带来我们说青春美丽啊。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内在的声音、内在的光跟电磁线所造成的。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不管什么东西啊，你给它营养，它总会长大吧，总会变高变大。可是人呢、啊，有些人呢、啊、活了三十年，他的体重是一样的，对吗？那怎么有可能说你这个身体给他三十年，那你的体重是一样的呢？好，那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一天不吃东西，那我大概减几磅，可能减不到一磅吧。可能你一天吃的东西有几磅嘛？那换言之，就是你的消化的效果很不好。但是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是不是？假如说你吃一点点东西的话，其实跟你用这种方式去思考，用一个比较逻辑的方式去思考，我今天吃多少东西，然后我身体会长多少肉，它并不是成一个方程式，不是成一个定式的。所以变成了你的身体的状况，你身体的健康情况，你的所有的状态跟你的心境是有关的啊。比如说今天见一来就说，哎 Stacy 你今天看起来气色很好，好，所以气色是可以看得见的。就一个观念的改变，他的身体状况看起来就气色很好，你说呢？是不是？所以对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仍然用机械式的去想的话，那可能我们对赛事的学习就没有真正学到东西了。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以非常好的速度在修复它自己。怎么样能够修复它自己呢？因为它给它不同的想法。什么样的不同的想法呢？它在给它对世界一幅不同的画面，比较好的画面，比较温和的，比较正向的，比较乐观的画面。你看哦，我对一件事情我把它看得比较悲观，我的身体状况会比较不好。我对这个世界给他一个比较乐观的想法跟看法的时候，我的身体会变得比较好，我的环境会变得比较好，我的境况会变得比较好，我的运气会变得比较好，我的人生会变得比较好，我的关系会变得比较好，我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都会变得比较好。而且这样做是因为他改变了他以前的旧观念、旧的信念。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想法，或对自己对世界的这个画面，所谓对自己的世界画面，就是我们说的世界观，我们的世界的观点。比如说丁生所说的这个苍蝇王，那个看世界呢都是坏的，都是恶的，那呈现出来都是不丑恶的那一面。那你可以这样想没有错啊。可是当我们用一个比较宽宏大量的想法，或比较 open 的想法的时候，你去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你去观察一下你现在的关系，你去观察所发生的事情。我前一阵子的确不是很顺嘛，可是呢，我最近又变得很顺了。你看那个电脑16寸的，17寸的啦，人家借一个免费的 screen 给我，然后呢，连在走路在路上都捡到5块钱。真的没骗你，就在那捡到5块钱，然后好像什么事情都会变得比较顺利一点，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变成我可以采取一个不同的想法。那其实想法真的是在你采取的方式而已。我用什么方式，用什么观点来诠释我现在我的内心的感受。我可以觉得说，这个人真的很糟糕，这个人对不起我，这个人真的很坏。可是我也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把他诠释成他蛮好玩的，那他的状况我蛮同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在看世界。那你看这里他这是给我们一个观点，没有错，今天这一节课真的没有内容，很浅，而且没有几个重点。但是就单单这个重点好了，我们对这个重点我们其实早就知道，我们再加强一下。我的身体呢，它只是因为有一个不同的画面，对世界有一个不同的观点，然后他的身体就以非常快的速度在修复他自己。然后下一句话他说， 事实上呢，身体对这种资讯的反应永远是即刻的，不论它是不是马上被你看出来。好，比如说诶，某个人心情比较好，一见啊，天哪，你最近好像情况比较好啊，我这次去Aran上课，那有一个常常会找我諮商的朋友，我也是看到他，我就觉得说，哎，你的状况好很多哎。他说对，他说但是我今天有化妆，他是这样讲。但是我相信一个人只要你心情好一点的话，你可以让人家真的读得到你的状况，同意吗？好，而且是即刻的哦，即刻哦。身体我们会觉得说吃药你也要几天，对不对？你要经过几天的时间让你身体慢慢去适应。他蔡司的观念不是这样，他说身体对这种资讯的反应永远是即刻，永远哦，不是现在是即刻，是永远是即刻的。就是说你的想法，你有一个比较好的想法，你的身体的状况马上呈现出来。好，我们在很多諮商的资料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像有一个人已经生病很久了，抑郁症很久了，那他去找諮商师吧，那諮商师就跟他讲说，你的问题呢，当然他是他的太太过世，他非常的怀念他太太，然后非常忧伤，然后这諮商师只问他一句话而已，他说告诉我，如果你比你太太先死，那你们家的状况是怎么样。他想一想，他就说如果太太先死，那太悲惨了。好，因为不太讲述了，他说如果你比你太太先死的话，那你这样的情况会怎么样。他说如果我比我太太先死的话，那我太太本来就很需要人家保护的，那他的这个自我控制力又差，他说那太惨了。然后諮商师就说，那你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很好的状态吗？就这个人沉默一下，然后脸就亮起来，就牵着他的手，然后跟他说谢谢，然后就回去了，然后病就好起来了，就一个观念而已。好，他只是告诉一个不同的观念，他很难过，很伤心，那是因为呢他太太过世，那他转不过来。好，他的諮商只是转一个观念给他说，那如果你先死，那你们家会变成怎么样。那他想想，如果我先死的话，那我太太太可怜了，好，那我不愿意他有那么大的忧伤跟那么大的可怜，所以这样一想的话，他会觉得说，那这样想起来还蛮 lucky 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人只是一个观念而已啦，他真的只是一个角度跟一个观念而已。他说的五浊对整个实相是如何运作的，抱持着一个更实际的画面。什么样实际画面呢？他说他正挣脱许多不利的文化信念，与许多其他人一样，你们对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信念，有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信念，比如说我以为我看到的世界就是我看到的世界，我以为我的身体就是要健康吃药，然后要吃很健康的东西，然后才能维持我身体的健康，这都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文化信念。好，比如说我要吃我便秘给我才健康，那这个来讲的话，某些时候呢，你的心态的状态没有考虑进去，假如我们把心态考虑进去，整个你所看到的世界是变成一个立体的，是有层次的，是跟以前的看法不太一样。那所以我们常常跟这些信念打架搏斗，但是他们容易有很大的力量。虽然没有错，我们现在学这么久了，那碰到问题的话，你会发现到你还是用老方式在处理，对吗？对啊，你一定要用老方式在处理的，我们不会去想说这跟心态是有关的。
在改变中。
对，他说到很重要的程度，你们仍然相信社会文化所建构出来的这一套才是对的。那他说那鲁伯呢，对引导其他人去另辟蹊径的整套想法跟恐惧，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旧信念上。 这里他就把鲁伯的病指出来了。鲁伯真正会生病而且病得这么严重的原因是他对整个想法的恐惧。什么想法呢？他把人带到一个我们说的心灵世界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自己不够强。而现在的很多其他人他们就没有这个问题，像杰西奈，杰西奈就没有这个问题，他跟兰慕沙配合得很好啊，对不对？还有很多像那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们也配合得很好啊，那叫心想什么心想事成，是不是？他们那一派，亚伯拉罕那一派，他们也很好啊。那唯独因为这个可能是比较早期的，早期的话，尤其是一种基督教国家哈，你要引导别人去相信有一个心灵世界，而且你的想法直接会改变你的人生，那甚至于完全跟医学的这一套对抗，跟神学对抗，跟社会的礼俗对抗，那这个来讲的话，他是很恐惧的。那他的恐惧就造成他关节炎不用出门，因为出门会被骂嘛。我听其实曾经讲过了哈，他说他去拜访鲁伯跟约瑟，那时候约瑟还没过世，约瑟还在，所以他到埃尔莫拉去找他们。那在去他家之前，他们就先到他家前面的一个加油站，然后就问他说：“那个什么什么人哈 ，Jane Roberts 他们是不是住在哪里这样子？”那加油站的人说：“你说的是那个巫婆吗？”他就说：“你说的是那个巫婆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一般人会认为，他们就是类似像巫婆啦，或者是说做巫术的或者邪术的，我们会用这种角度去看嘛，因为我们对不知道事情，多少还是会带着恐惧嘛。那这样讲的话那个时候应该真 Roberts 已经死了很多年了，那也比较现代化了，可是基本上我相信这种恐惧还是在人的心中了。那你就想说，那在三四十年前的话，那是什么一个状态？好，应该是压力蛮大的了。在更早的话，是会把你烧死的。你只要是个通灵者的话，是巫婆，他就给你烧死了。社会是不容你的这样子。那他说这种恐惧现在已消失无踪，但是我想这是赛斯在鼓励他，应该也是还没有说消失无踪了。所以他说你们个别的跟共同的正在接近一种心态，什么个别呢？约瑟、鲁伯他们个别嘛，共同的话是他们两个人正在接近一种心态，什么样的心态呢？或者代表也叫自然的心态，而且是自然人生来就有了。我们自然人生来就知道说，按照我的本心本质，按照我的特长去发展我自己嘛。那当然个别的话，假如说只有约瑟，他们不会在一起，他们不会去发展赛斯资料；如果只有鲁伯，也不会去发展赛斯资料。这两个人合在一起，两个人合在一起，那么他说个别跟共同的话，他会接近一种心态，就是去发展赛斯思想，然后两个人会比较有伴嘛，而且它是一种能量的激荡。这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它代表一个自然人生来就有的一种自然的心态。那换言之，就是鲁伯跟约瑟有这种特质，根本就是一切万有的设计啦，一切万有的需要，一切万有的设计。其实意思是说，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啦。那你们今天有的能力比如说现在这个热方面推 KKF 自然融化，那表面上看起来是他在推啦，但是如果没有一切万有盖章的话，他推你也找不到适当的时机，也那个能力也发挥不出来嘛。那所以变成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信心，就是我今天所做的事情，如果是从我的自然自信所表现出来的个人特长的话，你就一点都不需要担心，就任他去吧。我认为今天这堂课要讲两个东西，一个是讲自由的一种心态，第二个就是讲专心，你怎么样专注啊？这两个，所以我把这两个当作今天我们写 email 的一个主题这样子。那他提到，他说，那我们一般在讲我们的能力哈，那能力就牵涉到教育嘛。那我们对自己的教育也好，或者是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也好哈，那么教育很重要，我们都有孩子，那我们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呢？他说，一般来讲的话，你们的文化，我们现在的文化教育它四个大杂烩， 会幻会，大杂烩，它是一种讽刺的一种说法。那我们的教育是主要是学校，比如说你一定会相信修了120学分你能够拿到学士学位，那差10分差20分你就拿不到嘛。那差10分差20分有没有能力比较强的？有啊。有没有没有去修到能量比较强的？有啊。可是政府或者是这个社会是不会认定的，对吗？那你再修个可能60学分70的学分，你有个硕士就差那个60学分70学分，那多修了那60学分70学分就很强吗？我想也不见得吧。没有修就一定不强吗？那也不见得嘛，是不是？所以但是我们是从学校来衡量这个教育，除了学校的教育之外呢，他说还有来自报纸，来自电视，来自杂志，来自书籍，来自艺术跟文化本身的回馈，这是没有错。所以我们的教育是从这边来的，看书啊，看电视啊，说是没有知识也要看电视啊，这是以前我们的同学最喜欢说的哈。那但是呢，有些还是艺术和文化本身的回馈，就是我们有时候去看一些画展啊，或者是看一些文化的这个展览的话，我们会很多知性上的成长，这是没有错啦。但是呢，他说为了讨论的目的呢，我们把它分为两类。在一般我们谈教育有两类，一类的话就是对孩子教育，孩子教育呢是应付自然世界，也就是自然法则啦，跟自然有关的，不是书本的，是自然的。另外一类呢是教孩子怎么去应付文化，那文化世界，那什么叫文化世界呢？学位制度就是文化的这个世界。好，那他说显然这个自然世界跟文化世界本来是应该是合二为一，而且根本有分不开。我们的文化的功能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帮助我们对自然的了解，对吗？比如说我今天研究心理学，那中国人是没有心理学的啦，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早期对
That's what you say、孙子兵法就是心理学，
那就是心理学。因为中国人会比较重视这种部分的探讨，或者是说唯心的这个探讨，可是他没有一个我们说的自视的心理学，是理性，比如说理学，理学应该算心理学吧。在中国人没有把它变成一套很有系统的学问，可是它有佛经，有佛法，有道家的思想啊，有儒家的思想啊，然后有一些哲学思想。但是这些哲学思想或我们的这一套理学的理论呢，它其实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心理学。那因此呢，中国人并没有发展出有系统的心理学出来。那其实已经很有系统，只是我们不像西洋的心理学这样去把它整理出来这样子。那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研究心理学的目的是要帮助人类行为嘛，对不对？那人类行为的话是我们说是自然世界，可是心理学是一个文化世界，不是吗？好，那心理学是文化世界，心理学研究的结果假如不是为了要符合这个我们说自然世界的话，那你研究文化世界做什么？你研究药物主要是要治疗人的身体嘛，对不对？那我们人的身体是自然的状态嘛，那我们的这个医药的话，它是应该是属于文化或者文化发展出来的东西嘛。
是有一种说法说心理学就是用艰难晦涩的词语来解释生活里很简单的事物，
是，但是其实它是合在一起的。可是我们现在会比较变成一种状态，就是我其实也常常碰到这样的状态，比如说有时候我在帮助别人陪谈啊或什么的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心理学它有它的一套理论，比如说他认为一个人就应该是怎样，他会先把你归类，然后归类以后告诉你说这种人他是属于哪一类的，那这一类的话是比如说他认为没有救，那就是没有救。
所以心理学里面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一面说不要给人贴标签，可是他们每天在给人贴标签，
对，他会说你这是属于比如说有隐头的，有隐性的什么样的人，所以他是会怎么样的状态，他已经把你些标签贴好了，
这种叫做忧郁症，这种叫做躁郁症，
对对对。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那我们看文化世界，但是我们就不看我们的心理世界。比如说你现在患得癌症好了，你到医院去，他会告诉你说依照你的状况你还可以活两个月，你还可以活三个月，大概不会活过多少时间，他说先跟你宣判好了， 可是常常会有意外，而且常常那个意外好像数目还蛮多的，他就是没有去考虑心理的状态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是合一的啦，你本来去研究心理的这个文化世界的目的其实就是在帮助自然的这个状态。所以他说我们的教育体系哦，是那样的理想主义，我们就是针对某一科，可是我们某一科当中我们很少去整合它。比如说你念心理学的部分的人啊，不见得会念哲学，不见得会去念比如说对其他的东西啦，比如说哲学思想啊，生物学啦，或其他的部分，他不见得会去，人文的部分不会去了解，他会可能会说依照心理学的角度他是怎么在思考这件事情的。那心理学啊，很多不同学派，比如说是情绪疗法啦，是创伤疗法啦，或者是一个存在主义疗法啦，或者什么样的疗法，总而言之它有不同各式各样的疗法。而这些疗法呢，他会比较相信他这个疗法在他的领域里头他应该怎么做，但是他不会去管你心里面想什么。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它终究大半使得儿童自然的这个人类倾向自习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才能，到现在为止我们几乎找不到我们到底有什么才能，但是有的人的才能是很明显的，有的人才能非常明显，可是你不会去重视你有的才能。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像丁山好了，你的才能就很明显，他只要把麦克风拿起来，他不会讲错字，他不会把那东西弄混。
会
吧，
没有那么夸张。
对我来讲的话，我简直已经很蛮神奇的了。他不太会。那像 Stacy 来讲的话，他在某些特质上，他表现出来那种直觉力非常强。那像这些能力，对他对 Stacy 来讲，他不会觉得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很自然，
很自然。他说这样没什么。可是。我可能要问一个问题，你们几个人真的打坐能够到四禅八定的？对，你打坐到四禅八定的，那没有到相当光明，没有到老生入定那种状态，你可能你看对自己，我跟你讲，你看我们有一个特性人有一个特性，当人家讲到你的优点的时候，你马上修饰，然后马上排斥，但是你不会去接受，真的我有真的有。哎呀，你这样一讲，我茅塞顿开，不是去茅房，你知道我意思吗？有些特质，有些人的特质，那个特质很强，好像我们的 Amy 唱歌好好听你看，他马上又摇头，你看对自己的那个很特别的，别人一听就知道说你跟人家很不一样的那个特质你就会去排斥他，对吗？如果说你有去听瑞芳的演讲的话，瑞芳现在讲话是顺到不行啊。可是你看，你讲他也会觉得说，我啊没有哪有，你看哪有嘛，哪有嘛，我哪有这样，对不对？你看，所以你看，我们对自己的那个个人的倾向或我们的特质你很容易去把它窒息掉，或者认为说这个没什么，叫我花。500万或者是1000万，我来换一个，比如说像丁山的这个讲话的能力，或者是 Stacy 的这个四禅八定的能力，或者是 Amy 的那么漂亮的声音，或者是瑞芳的那个讲话的这个流畅度，因为我也蛮愿意的，不要找我要钱，我没钱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你们个人的话，你们没有觉得你们那个特长有什么了不起？你真的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吧？是不是？可是别人认为很了不起好，跟狗的话看到猫，你竟然可以这样跳，然后竟然可以抓老鼠，哎呀，太了不起，你可不可以教我？
我们还很羡慕你，你口才这么好，而且
书还
记忆力超强。
对，记忆力。
不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才能，说真的，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愿意回来看自己的好处？我值得啦，我值得，不是我不够好，是我值得。只要把我不够好这个想法变成我值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当你把你那个不够好变成我值得的话，你的世界方向是不是变了？你觉得好有光彩今天 Stacy 的脸看起来有光彩是吗？这是这样讲的，你知道我意思吗？ 真的。所以这是赛斯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对个人性的倾向。我的意思是，当你注意到自己的每根好的时候，你同时也可以欣赏别人，不是说我今天比你们更好，然后我就了不起有什么，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可以自己饱足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看别人了。你有抽票之后，你就不会去跟人家抢位置了，对吗？对啊，是这样子啊。所以他说，终究来讲呢，大半时的儿童自己的个人性格，其实跟那个过度的强调文化组织是有关的。过度去强调，比如说，对，以前我在台湾的话了哈，你一定要我去什么搞电机系嘛，因为电机系最好。或者像我的亲戚就跟我讲说，你要去找这个叫做什么贸国贸系。在当时商科来讲的话，国贸系是第一名的，就是要最好的学生才能上国贸系。可是如果真的上国贸系的话，现在国际贸易没有前途哎。大家 email 写了就可以了，啊，电话根本就不需要那什么叫 telex。我们那个时代，为了发一个 email， 要发一个信息的话，我们要写那个简体文呐、啊。所有的字都是最简单的方式，用一两个字、两个三个字代表的，然后要去过一个 telex 的袋子，变成一条穿孔的洞，然后再去画那个东西。这已经老道理了。现在全世界的 email 大家都通啊，谁跟谁不通啊，是不是？所以以前那些国际贸易的，对啊，还是有好处的，只是比较跟现在来讲的话，大家要做国际贸易就比较简单的嘛。你只要一些条件啊，什么 LC 的条件，或者是TT 的这些顾问啊 ，DADP 这种东西弄熟就 OK 了，对啊。啊，所以我们这是属于文化性的组织。过度强调，他说儿童适应文化而变得自己的个人倾向，根本不顺从。你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个个人倾向，那也不觉得是重要。啊，假设说 Stacy 一出生也没有念什么大学，然后就像克里斯拉穆提一样，专门去在这个禅坐，啊，然后呢坐个几十年，突然间变成那个对啊，大师啊，对啊。那如果说像丁山啦、他书也没练的啦、他就专门发展他的这个以一方面的这个才能的话哈、有人栽培，那可能也是，可能你只要听打开收音机，然后有那种声音疗愈的部分就是他了，这样子，哎呀，好，这是我的梦想。我在做梦这样子哈，不过确实也是这样。所以他对自己的这个特别的哈应对自然的方式哈是不被赞同的。我们有一套自己的方式，我怎么跟我这个世界地了？我怎么用我的才能去诠释这个世界这个能力呢？在教育的现在教育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不被赞同的。我们不介赞同，我只要你跟大家一样考试60分以上，或者是说你要。A 你要 B 你可以上好学校，就是这样子嘛。那至于你有什么才能，有什么才能干什么？你很会钓鱼，那要干什么？你很会跟鸟打交道，或者很会摄影，那好像那个东西都不重要就对了啦。所以教育并不是顺着孩子的能力去努力哦，教育是反对孩子在他的个别能力上的发展。那可是一个人的能力不是在他个人性吗？可是我们的教育是不顺着孩子的努力啊，所以教育是违反了自然人的天性。赛斯讲这句话有比较重一点啦、教育，我们现在教育违反了自然人的天性。我们要一个想象好了哈，我们内在把你生下来，那给你一份特殊的能力。他最大的期望就是你能去发展那个能力，不然他给他特殊能力干什么，对不对？可是来到这个人间之后，那个能力就被抓掉了，把那个能力抓掉，你跟别人一样就好了。别人考试你就考试，那边优秀你就优秀，啊，别人那数学你就要跟着练数学，他对数学没兴趣的，你还是得练数学这样子，反正就是要练嘛，就是他 是违反自然人的天性的哈。他说在这不表示这样的孩子在这样的体系就没有好的表现啦，还是有，因为他这么多的课程当中有些他还是会有兴趣，或者是说你看哈，像丁山碰到演讲比赛他去参加他都已经第一名嘛，首相无敌，不管是国际性还是校内比赛哈，因为这没有错啊，你虽然没有你这个天分上去表现的课程，可是你有一些课外活动，而且课外活动呢却把你的能力就表现出来了，这是没有错。但是呢他说我没有暗示说这个孩子不需要这样的教育，也没有暗示说孩子的信念跟指导是不是有益的，只是说他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孩子在他感兴趣的课题上一次钻进去就好几个钟头啊，如果今天你叫丁山去学数学，他可能学一学他就头晃一晃他就走掉了哈。啊，
大学考数学是考零分，
对，
负2.5变0分。
但是如果要在他这个考这种语言表达的话哈，他可能是100分嘛哈。那这样的话呢，对他有兴趣的这个课题，他可能一钻进去，哇，就好几个钟头。那可是呢，会被叫开。比如说，我现在在玩电脑的某个部分，那妈妈一定会把他叫开。
但是小孩钻进那电脑都不会，那种。
对，我们再看看哈，他说，结果呢，他们的专注习惯就受到伤害了。所以这里三水提到一个重点哦，当一件事情让你很专心的时候，专心就会在专心到出神状态。所以出神的意思是除了你跟你那件事情之外的其他事情你不觉得，那叫专心到出神状态。当你专心到出神状态的时候，你跟你的内在是连线的，跟内在网络是连线的。赛斯有一个说法，在早期课他有一个说法，他说当你专心的时候，各位这很重要哦，当你专心的时候你在应用你的内在感官。那什么叫内在感官呢？天眼通、他心通、神足，然后反正各通，就反正就是那种所以心理力量的一种能力。也就是当你很专心的时候，灵感会进来。你什么时候跟神同在，是你很专心的时候。各位，这个有道理哦，非常有道理哦。一个人念经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他在这种状态，他其实是跟他的内在相通的哦。就像我常在提那个小鹿捉一盘头，他只问一句话嘛，剃成除垢，对不对？可是他很专心哦，他觉得就做这件事，他就做这件事哦。当他专心的时候，专心到一个程度，他整个智慧被打开了。所以专心带来觉察，这个是三部曲。第一部曲就是你一定要安心，你心安了你才能专心，心不安你无法专心，你在恐惧之下你无法专心。孩子也一样，孩子如果他没有安心，他就没有办法专心。安心带来专心，专心带来觉察，而觉察带来跟内在网络的合一。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原则。所以你如果看大学的话，大学怎么教你？大学说，大学知道在明明德，而且知道更多道，在心明不断更新，在止于至善。然后呢，定才能静，静才能安才能虑，虑才能得，定静安立得。好，定以后才能够静，而静能够安才能考虑，而虑就可以得，虑就是这些觉察嘛。所以定静安立的这个过程哈，它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真的要大写的话，你就是要定静安立得了。好，就是要定静安立得，你整个过程当中都是在一种专心的过程。当你对一件事情很专心，比如说像现在对方在讲 KKF 龙华哈，他很专心在这个上面的话，到一个程度他真的可以把这个华带得非常好， 他可以把这个东西整个传得非常清楚非常好，因为他在专心的状态，专心会带来觉察，而专心事实上是启动你的内在感官。到这里各位同意吗？你去想想看当我们专心，我们真的专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是我们的意识心，我们说意识心是介于内在跟外在之间嘛，我外在的自己跟我的内在自己，当我的心是很专的时候，这条线就好像你的频道转到对的频道，1300快乐联合国，然后就播出了。好，那如果说你现在频道有点不专心不对，频道稍微转歪了一点点，你会讲七七叉叉，今天是快乐联合国七七叉叉，我是丁山七七叉叉，就是，你知道我意思吗？当你的这个频道不够专心的话，好，你跟内在的连线是有问题的。我们的意识心是跨在两个内在跟外在之间，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当然我们有自我意识，可是自我意识不够在实现你的人生的一个梦想或者是你的理想，那必须要借着内在不断给资料，而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有一种状态，就是你很专心。所以一个做生意的人他很专心的话，他常常会创造出很多很棒的东西出来。你看艺术家在做创作他们绝对非常专心的，当他投入的时候，他时间是忘记的，时间忘记的，身体状况他是忘记的，可是创作力很强。你专心的时候，像刚才丁山提到说，当他在开始比如说在播音或什么的话，只要在播音的状态的话，他身体的状况他会暂时放下来，肌肉可能也没有觉察到。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真的要减肥的话，我在上课之前就不要吃东西，因为上课是不会觉得我肚子饿的，可是问题是下课就比较惨一点，可能多吃一点。
那你这样讲不是很矛盾吗？你不是说身体胖瘦跟吃没关系？
是啊，是没关系。我是假设这么说，我是说，如果真的要少吃的话，其实你说的这样对，这是有点矛盾的。
所以我就常常觉得，已经学那么久了，还是会矛盾，就是这种。
对，没错，因为这个有一些东西，它是在你底层的训练里面，你经常会把它当作是一个但是。我是还好了，我只是用这种例子来讲，觉得如果你多吃或少吃的话，但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部分？当然还是有吧，我还是有。我年纪大我觉得视力会不好我就是体力会差一点我怎样，这个皮肤会比较不那么样有弹性这个都是我们的想法，而想法它直接呈现在我们身体上的，应该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内在声音。
这是群体的，
对，是群体。对，他后面有题，很好玩，这部分很好玩所以各位，你们都有小孩嘛你们都有小孩，当小孩在很专心的时候，而且他很习惯专心的话，就算是打电脑的话你也不要在他专心的时候叫他出来。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他的打电脑虽然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但是至少他是忘神的，在他的那个领域里头。
打 game
一样嘛。
刚
刚
不是好的，刚不是好的。可是您刚刚说打电脑是个不好的习惯，这也是一种知识的思想，因为电脑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是，这是我们父母亲对他的想法。
那他的确打了几个小时之后，眼睛会很累。
有人打到死啊，台湾多的是有打到死，真没有错了。所以变成其实重点是在于他怎么样让他有一个有其他创造力表现的一些专注的点啦。什么
巧克力？
这个吃的会胖吗？
不会，
吃
的会越来越健康。
我越挨骂。
赶快
吃啊。OK， 没关系，这个专心这部分我是希望大家把它 pay attention， 自己好好仔细想想看，你专心的时候是怎么一种状态，而你专心的时候它到底跟什么东西在一起。当你专心的时候你会孤单吗？你很专心的时候你不会有孤单感， 好，你专心的时候，你其实灵感不断在涌现。好，所以用心专注，对一个人来讲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练习。好，他说：“你们现在这忘却这种学习方式，他你们当然是指耶稣跟鲁伯了。正在忘却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方式呢？就是随时会被叫开，然后随时会觉得这样不好，这种方式，并发现这种特定的忘却过程的确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也就是说，鲁伯耶稣现在比较会，比如说他出神，或者他在做他的这个艺术创作的时候呢，他会比较是专心在里头，然后忘却那种好像。”以文化的角度在考虑他的创作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他说：“你们正接触到你们自己自然的知识，一个人哈，只要专心的时候，就会接触到自然的知识。一个人只要专心的时候，就会接触到心理图书馆。一个人只要专心的时候，他就可以接触到信息场。一个人只要专心的时候，他会接触到你所要的所有的资料。”这就是赛斯的教导，所以我很专心。哎，请说。
专心这个部分，我一直以为是就是打坐，可是现在感觉就是你的专注力，不管你在做什么，就是你到了那个境界，就是你刚刚说的，你跟你在做的那件事情，只有你们两个，
对，
两个部分，其他都没有的时候，你说那时候会开阔一些，那个。
一般像张太公钓鱼，他可以钓到浑然忘我，连钓也可以啊。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在从事这艺术创作啊，或者是比如说我有时候在，我以前在公司上班，我要每个礼拜要有一些 slogan 出来啊，那些 slogan 出来，我这 slogan 出来一定要是非常有震撼力，而且非常有效的。那这 slogan 在想的时候，我就非常专心的，因为我会把我自己的其他的部分先排除掉，我会在一种催眠自己在一种状态里面，就是我只看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只看这件事情的话，你就没办法专心。可是我们现在的文化是说，我一面呢，好，比如说我一面运动，然后一面听音乐，一面看电视，然后呢一面跟别人在讲话，我一心好几用，对吗？现在大部分都是在利用时间嘛，然后可能边跑步边吃东西嘛。啊，因为我们要节省时间，但是我要运动，我边跑步边吃东西，然后甚至你就还在听个随身听。总而言之，你一次做很多事情，但是有时候让自己很单纯、很专心在一件事情上，浑然忘我。那他当然，赛斯的教导是说，这种在浑然忘我的状态是跟你的内在感官合在一起，而且你是在运用你的内在感官。
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李昌钰就非常标榜他自己是 always multi functioning， 他说他可以同时做五件六件事情，他是 always 这样子。可是李昌钰是一个 very productive 的人呢、啊，
他可能某些能力他是开发的很好了，不过在那个状态之下，我不觉得他是可以再做创造，他可以一次可能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也常常这样子啊，比如说。我可能一面在剪 CD， 一面要干什么？好几件事情我同时做，那我很难让我自己像没事下来。我可能一次都是好几件事情的，比如说我一面在揉面团，那一面就在听 CD 嘛，一面在炒菜，一面在做什么？然后跟你们讲说我在炒花生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真的在炒，我在听东西嘛。那虽然我是在做很多事情啊，可是那个绝对不是在做创造用的。也就是如果你跟自己的灵，
可他说他在这个 multi functioning 的同时，他常常对那些疑案的线索找到连结，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事情是不是相互为用的？有些人他是天赋异禀还是怎么样？
可能有些人是比较天赋异禀的哈，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哈，比如说当一个人打坐的时候，他能够到一心不乱的程度。那么他的确是在一种出神状态，的确是跟他内在是在接触的。那当然你说有的人是不是可以不跟内在接触然后就可以做创作，当然有啊，但是说他的创作程度到什么程度。对，那但是你说的那个比较 multi 方形的状态， 好，波澜不惊状态，我们应该讲说它是实际那种组合式的状态，它不是跟它的创造力接触，但是它却跟组合性的思想是接触的。对，那我们这里只是在提到，其实这个不是现在赛斯在这样讲，有一个叫做什么忘了他的名字，他的 last name 叫 Garfield。不是不是，但是什么Garfield，忘记他的名字了，一时忘记他的名字。他也在强调这样的一个说法，我知道很多人在强调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你的安心带来专心，专心带来觉察，觉察带来跟网络上的联系，这是不是赛斯一家人的说法了？各位可以试试看啦，只是说。他这里在谈孩子的教育，他是说孩子在很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假如他能够那么专心，其实跟他的自然本质跟他的特质是有关的，所以他很容易开眼界去，开眼界去他就很专心在那件事情上，那这个时候至少你不要去一下就把他叫回来，一下就把他叫回来，那这样的话会伤害他的专注习惯，专注习惯应该是有帮助的。
看电视还有打电动算是专注的一部分吗？
你吗？
因为我有听过一个理论，就是讲说小孩子看电视的时候会变成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就算是儿童节目，它的影像跟那个主题换得太快了，那现实生活配不上，因为现实生活没有东西是做是变得这么快的，所以反而会造成他们失去在现实生活注意力的能力，会影响到，
有可能啊。对啊，我觉得赛斯今天的课程他讲两个东西啦，专心这个部分，专心的部分可以，这样讲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专心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内在连线，可是游离的时候也是可以的。什么叫游离呢？就是那种自然状态，就像你刚刚讲的那种状态哈。等一下他会提，因为我们的思想如果它是自由的话，它在专心可以同时又专心又自由的一种状态的话，那可能是一种最好的状态，
那是真正的自由。
对，我是专心，可是我又是飘逸的游离的啊。那这种状态的话，你得到信息场的资料是会比较迅速一点。那其实我今天的主题，如果你看到我的主题的话，我讲的是专注以自由。好，我用专注跟那自由的意思是说，我的思想状态是一种流动状态的，好，是一种由内在去控制的状态的。好，那
心应该就会游离，专心应该就是跟游离应该是配合。
专心可能有阶段嘛，你刚开始是专心，然后从专心到一个程度的话，你可能会造成一种游离状态，
是扩大性。
对对。
但是又好像是专心。
如果以跟讯息场连接来讲，那不就是专心带来了完全的自由？
对对。
那 Charles， 如果你这个，那我问一下，就是用的方法，方法就是假设你刚刚讲说你要想一些 slogan， 所以你不是泡在想出一个 slogan 的那个心情，而是你去做一件什么事情，然后你专注了，然后会连带的会把这个灵感带进来，因为那个门已经开了吗？还是说你要在那个？
我自己的话，我用各种不同的状态。那比如说，我有可能把我自己关在一个暗室里面，就是单独的一个房间里面，我就不太去思考其他的问题，我就针对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来提很多的想法，这是一种状态。另外这种常常我有很多很好的这个想法或者是 idea 会出来。另外一种状态呢，我就到野外散步，我就看着山看着水，然后就专心的在这个想这件事情的话，因为我在轻松的状态，然后我也是蛮专心，因为我会专心的去想我要写的这个部分，那灵感常常是这种时候会进来的。
所以还是要在那个方向，就大方向还是要指着你要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今天我想要想一个 slogan， 我就去刷油漆刷一天，然后很专注的刷油漆，反正
有可能啊。你在刷的时候有可能，你去换一个工作有可能，在我的这个创意的这个 这个学习当中呢，我觉得那个部分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你在刷油漆，但是你的脑海里面记得是那件事情，所以把你整个思绪很单纯化，变成你在刷油漆的过程当中，让你把自己的心呢是放在一个单纯的方向，也就是像类似像催眠作用，你把你的意那个心意呢 narrow 化，把它狭窄化，浇筑在一个点上。那这样的话呢，你不再去想其他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专心的在想你要想的事情？当你在想专心在想你要想的事情的时候，它跟性磁场就接通了。对，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在做创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哦，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它跟你的内在感官连在一起。最厉害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哦，你现在在用的是外在感官，比如我眼睛能看，耳朵能听，那我脑袋能想，可是内在感官是用专心去连接的。那专心连接跟自由去连接，比如说你让心去自由去脉动的时候，你在所看到的东西当中，你可以找到它的信息。好，
还要松，
对，
还要
松，先放松了，放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了，因为你放松就没有抓自己嘛，对。那他说在很多的例子里面呢，哈，他说你们学得非常好，啊，那自然人的你，比如说像耶稣了哈，他说你是个自然人，那你喜欢画画，那喜欢画这个在你在学校里面作为一个男孩来讲的话，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必须要做的东西。比如说像丁山在学校，你会演讲不是这个学校一定要有的东西，对吗？啊，这个演讲的技巧或者是对声音的一种敏感度，这在学校里面除了这个老师进来的时候起立敬礼坐下之外，其他不太需要你这个声音上的一个才能嘛，所以这个在学校是好像没有关的。但是呢他说于是你很幸运你碰到包曼小姐，啊，那么包曼小姐跟她的妈妈呢去开发她的能力，所以你的才能跟你与她的相互呼应，你可以信任你的自然倾向，因为包曼小姐欣赏他的这个艺术才华，那提供他金钱让他去学商业的绘画，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等于是开发他的那种内在能力。那这里又提到他说你知道吗，你之所以会有通灵能力，你之所以会接触到信息场，是因为作为一个自然能力和倾向的表现，那么这些课是自然而然而来的。我们一直在提到一个观念，就是当你在你的自然的一个特质上面去发展的时候，你不是发展那个能力而已，而你会带来信息场的资料。啊，他是以耶瑟做例子哦，耶瑟对一个小孩子来讲，你会画画跟你学校的事情无关，可是因为包曼小姐欣赏你，所以你专心去绘画。当你专心去绘画的时候呢，其实才带来今天有机会去传赛事书。哎，你知道这个逻辑吗？这个逻辑，赛事是用他的例子来告诉我们说，这种自然倾向的开花，其实跟通灵经验或跟其他的这个是有关的了哈。然后他说，这些课就自然来到，他终于露出头来，终于你们当时具有共同的一个官方看法，没有错啊。我们可能认为说这些课可能不是很适当，啊，或者这是一个通灵资料。不过这些课带来一个跟旧教义、跟当代社会观点直接冲突的一个新教义。所以他说，当然你们必须要自己考验他们呐，啊，到底这赛事书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哈。那我觉得他自己比你负更大的责任，所以他生病嘛，因为他负的责任太大，是他在传嘛。如果今天要打、要骂、要杀的话，也是杀鲁伯嘛，因为他是巫婆嘛。可是你只是记录者而已啊，所以他负的责任比你大，所以承受的压力比你强啊，因为他是替我发言的。但是个人的追求是一回事，但是公开追求一样东西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个人比如说鲁伯在追求他个人的这个资料， 是一回事，可是现在问题是这个东西已经公开了，啊，尤其变成书，啊，变成对大众了，啊，那么不过呢，这些课是否会发生作用，你们一旦相遇，由你们的关系带来可能性，一直你们多少会追寻一个更大范畴的意识，这两个人不能碰在一起的，啊，两个人一碰在一起的话，哈，他就点上火花了，好像，然后来跟哈台碰在一起，王哥跟柳哥碰在一起，啊，反正两个对手放在一起，台湾来讲的话叫做一个是什么金童，一个是暗斗，是啊，叫什么
金
童，对，就是有个人帮他做记录的啦，啊，有个是金童，有人帮他做记录，那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没听到。
鸡同鸭讲。
啊，鸡同鸭讲。
跟鸡不一样啊，真是。
OK， 原来你在开玩笑。啊，鸡同鸭讲。OK。
乱来，跟你乱连结。
啊，没关系。啊，所以两个人一旦相遇哦，就会去追求更大意识的范畴。其实他一直希望鲁伯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要把自己压力那么大，不要把自己弄成那种样子了，因为他们的压力是可能真的很大，所以由于你们的才能的范畴不会是一直是个人性的，它会被别人看到，会吸引到别人，而且呢，自然人并不能在过去或现在找到，而是在一层一层的这个观行训练之下，这里就是蛮有意思的，它是告诉我们说，一个自然人，我们现在变成比如说我这样讲，我说吃饭该吃多少饭，这是一个官方信念嘛，就是官方，你不吃饭你会死掉，对吗？可是有另外一种人的话，哦，他七十几年没有吃饭他活着，我们印度那个家伙，哦，七十几年没吃饭没喝水，那他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那他完全违反官方信念，为什么他能够这样违反官方信念呢？因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梦，而且一个仙女来告诉他说，你现在开始就不要再吃饭不要再喝水了，啊，他相信这一点，那么这样的一个相信，他就完全打破了我们说的官方信念。那这里有一个问题蛮好玩的，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他这里提到说，我们以为的那个信念，那个官方信念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如果你要研究谁来去叠这个东西，你要研究信念的考古学。这里有意思，这里意思是说，我怎么想，你怎么想，他怎么想，他一直叠叠在变成你们的官方信念。所以每个人的想法，他不是看不见，而是他叠在你的信念的底层，当你的官方信念。啊，你说，哎，我打电话，我也没有想到说打电话耳朵会痛啊。问题是，很多官方信念慢慢去累积，说我打电话就是会偏头痛啊。所以变成这样的官方信念，你也在无形中变成你底层的信念。可是如果你有一个清楚的其他想法，去更正这个想法的话，这些官方信念对你就没有用了。好，你打电话跟头痛是两码子事，你生病跟细菌是两码子事，这个个人群体事件当中提到的嘛，病菌来帮助你的，啊，他是病你所要求才过来的，又不是他来害你，是你要他你用他的，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去仔细去斟酌他讲的这些话，他说要找到最开始创造信念的人，那么你就在处理信念的考古学。这里的意思跟大家请起誓这个想法不是一样吗？它是一样的啊，就好像面粉啊，这面粉揉成面团，这个面团当中每个人都在面团里面，我用面团拉出去的东西，所以人类的有一个请起誓，这个情侣是会影响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在潜意识里面去影响你。就算你在中国，你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可是对耶稣这两个字对你来讲，它有底层的意义，跟它的一个在我们说的这个考古学上的意义。所以他说，我说呢，眼通啊、心电感应啊这些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通灵能力啊，他说并不是发生在人类经验的古怪的例子，而是代表你很自然的行为，每个人都可以通灵啊，每个人都可以心电感应啊，每个人都可以眼通啊。那 如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眼通的话，那么李士成去训练孩子，50%以上的孩子就能眼通啊，他不用眼睛，他就直接用手指就能通啊，所以不需要用眼睛看啊。对啊，所以这是大家都有的行为，只要你还没有被这些信念牵制住的话，你就有这个能力啊，它在经验里面的啊。啊，那心念感应也是一样，当你在小孩子的时候你就相信你可以心念感应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你有很多心念感应的这个能力了。所以眼通、心念感应、读心术、直觉力，这些东西都是你本来就有的，只是因为现在有一个自然的有一个这个社会的这个官方画面，他说那是由于你们的行为跟实相的官方画面，使你们的世界里面变得隐而不显的，这些能力变成不见了。而每个人的身体的这个自愈过程是每一天的，每一天我们身体的自然在自愈自己的，你从来没有去自愈，你从来没有去管你的身体啊，可是你的身体就自愈你啊，让你摆脱疾病，然后修复你的情绪或身体上的病，这些都没有人去记录这些东西啊，你每天都在被修复啊。啊，比如说睡个觉身体就会好起来，如果我现在眼睛好累好累好累，哇，疲劳到不行，那我去躺一下10分钟20分钟出来，哎，好了，是不是？所以你的身体自己在修复自己啊，你不去管它，它就自动修复了。你并没有想说啊，我现在眼睛很累了，我现在看不下书了，我好困了，然后呢你说我来修复我的眼睛，没有啊，你没有这样做，你没有这样说，你没有这样想，你没有这样，总而言之你什么都没有做，你就去躺一下，他自己就会修复自己，不是吗？啊，他怎么能修复自己？你去运动，运动了2个钟头全身酸痛，然后可能休息一下，第二天起来，哎，好了，哦，为什么？因为他修复自己。你今天喝酒喝个2-3杯 威士忌啊，哦，怎么茫茫的，哎，你去睡一下，第二天就好了，奇怪了，你睡一下就好了耶。啊，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一种信念，就是我只要睡一下明天就好，对不对？可是奇怪了，那你怎么会明天就好呢？那不是你的身体在自动修复你自己吗？可是我们不会这么想，对不对？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去睡一下就会好，可是你没有问为什么睡一下就会好，有吗？你怎么问？
好像一直都有，我知道睡一下就会好，就是因为身体自己会修复自己啊。
对，那所以身体就会修复自己啊，所以身体一直在修复自己啊。
对，那可是如果物质世界是心灵世界的延伸的话，那其实你睡觉的时候跟你身体是没有关系，是你恢复的是你心灵的感觉，
对，
然后推到身体上面去了。
对，
所以身体没有它。酸不酸只是你心灵推出去的一个感觉。
如果你这样讲，就变成身体跟心灵是二元对立，可它不是二元对立，它是整个浑然一体的，对吧？
我不知道二元对立是什么。
就是说身体跟心智，如果照你刚刚这样分析的话，那就是说心理跟身体好像是
是两回事啊，它其实是一件事。对，也就是说，当我没有再去思考，我就放松的时候，我的身体自动它就会把它弄好，来 ready 给你明天再使用啊，对啊。他说，我们去接受一首诗的神奇，却不接受健康是可动性的神奇。我们的健康或者是可动性的这样的一个神奇呢，其实就跟我们去写诗那样的神奇是一样，我可以莫名其妙就来一支笔写来，我就写出很不错的诗，那这个诗在写之前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那你的身体也一样，你可能你的健康跟你的可动性的神奇呢，它会自然而然的从你的内在过来的，啊，因为它确信可动性阻碍它的其他能力，啊，你也一样的，啊，它也一样，你们两个都是一样的想法，什么样的想法呢？你们都需要保护，不受外在世界之害，我们很怕我们受到伤害，所以我们一直要保护自己，但是保护自己其实就是不保护自己，会带来伤害的。好，而近来呢，我给你们很多概念，就好像群体世界里面说过的，那现在它变成活起来了哈。同样的，所给过的许多其他的观念跟想法，也将具有一个新的重要意义，并且增加你的经验。总而言之呢，就是你比以前更开放了。当一个人比以前更开放，是不是自由？心自由的时候，身体的状况就会好起来， 那他说尤其像鲁伯对那些轮回啊或者死后的生命啊、哦、或者是其他的活动的这些想法，这些想法是什么，就是一种自由的想法吧，因为死后还有生命啊，还有轮回转世的概念啊，那就根本不是这一世啊。所以他说鲁伯喜欢你的那个塑化，塑化的话塑不是像一个枝干一样吗、哦、他说它代表某种意识状态，什么样的意识状态呢，他说一个在两者之间觉察视野的门槛，我们人跟内在它是有一个意识心，而这个心的状态改变了，物质的状态就改变了，你内在所给你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我们只要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世界观，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状况就会好起来。他说在期间几乎可以捕捉到想象力跟感官正在将一件物体组合起来，或将在世界带来一个感觉到了全新的实相的动作。去慢慢去品味他这句话的意思，好，也就是说当你站在一个门槛上，你的心是怎么样想，我心里面怎么想，他说就好像呢把你的想象力跟感官当作是一个工具，把物品组合起来。我如果去买个书架，那我买回来不是要一片一片慢慢组起来吗？好，我要我的人生实境是我的想象力跟感官去捕捉，然后捕捉以后在内在里面去组合好了以后呢，它在外在这物体就会实现。它描述的真的很美耶，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啊，就是说我把一件事情就好像组装家具一样，当你想好了，你的想象力跟你的感觉也感觉到了，我感觉到这个东西在我的 picture 上，我感觉到它存在的。比如说你要一个如意郎君、哦、要一个、好的儿女、哦、或者是说要好的顺利的生活，你的感觉到了，我感觉对，真的是有了、哦、那你的想象力也确定的，那它好像在组合一件家具一样，它把它组合起来，那捕捉到了把它组合起来，然后就把它从这个内在世界里面带到外在世界，变成一个全新的动作。他说他利用在人脸上可以利用这种意识状态，就有点像我说的那个达文西画哈，就是他先涂鸦，涂完鸦以后再去看这个涂鸦当中给他的这灵感跟信号是什么，他去捕捉这些东西。那其实捕捉这些东西其实就有一点让自己思想是自由的。好，那他是谢谢说他在这方面给他的一些指导了哈。那他这里提到，他说鲁伯的身体正神奇的跟他自己的自然的这个修复他自己哈。他说这样的机能跟制作一本书或写一首诗是一样的，是一样具有创意的。他终于想通了这一点。他说当你们把这个书校对完了，假如鲁伯的身体更好的话，那么他会回到每一周上一节课，写书课，然后继续其他的课程，就是增加更多的课程了，而且在视力上面也会有改进。也就是当鲁伯的心会比较舒畅的时候呢，他的视力会改善的。
也就是说，赛斯没有能力预测鲁伯的未来。
每个人的未来都是决定在自己，因为你要怎么想，我要怎么享受。就我能这样想，我可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想，可是要不要这样想是你自己决定的。人每个人必须要对他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你可以接受他很多很棒的一个想法，可是你要不要采取那样的想法不是在你自己吗？对啊，有可能性给你了，但是你要不要这样做是纯粹是你自己的选择。好，那我想课大概就上到这个地方、哦、他这里提到说、没有一个官方的记录可以记录他们的这种状态，但是在这段时间当中他们的身体，也就是说鲁伯的身体的确有相当的一个进步。他说有很多认识我们的人可以做证言，而且实际上他是真的有很大的进步了。对，那各位对今天的课程有什么想法吗？总结起来的话就是两个东西啦、啊、就是你怎么样让自己在专心的状态，当你专心的时候你是使用你的内在感官，是使用 灭我的力量，这第一个。那对孩子有时候专心，或者让他专心的事情，比如说他做一件事情他很有兴趣，因为有兴趣他才能专心，对吗？对吧？你很有兴趣的事情你就很专心嘛，你没有兴趣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如果跟 Stacy 打坐， Stacy 很容易专心，我们很不容易专心，因为他对打坐很有兴趣，我们对打坐没有兴趣对不对？好，那你跟我们念赛斯书，那我蛮有兴趣，我很专心，可是你不见得会很专心，因为你不见得有很大的兴趣。好，所以变成当有兴趣你就会容易专心了。所以当孩子在专心的时候不要打断他，因为那个是他的一种习惯，变成一种能够跟内在接触的一种习惯啊，不要打断他。那第二个就是说让自己的想法比较自由一点。好，想法只要自由的，不要被这个社会文化的架构所框住的话，那么这样你就会找到你的那种所谓的特质或者你的个人性。那这样的话，这种事情的发展会直接带来你的专心，而这个专心的部分会直接带来信息场的开花。啊，他是用这个耶稣跟鲁伯的例子做例子这样子。
有一个很矛盾的东西，就是说，比方说小孩他在打电脑，他一直打，一专心几个小时，可是不是像吕金海他们都说久不久要动一动吗？那如果就是对眼睛来讲，一直 focus 在那里，好像也是对眼睛不太好。可是这种信念都是完全是我们受到文化的制约，
应该是吧？
那就说一个人坐那，那为什么有人坐那十个小时打电脑会暴毙呢？
他可能太撑了啦，就是说他不见得他是很专心在上面，有的时候。你知道像年轻人要打电脑哈，你说他专心，有些人并不是专心的，他是 kill time 哦，大部分的情况就是他离开家到网咖去，他躲避他家庭，所以他不断的跟他的同学在聊天，那可能人家打一句话他要回，所以我曾经看过我的那些年轻的亲戚们来我家，好像有一个我的亲戚的孩子，他睡觉的时候都用电脑放在旁边的。那为什么呢？他说他女朋友要看到他，他要看到他女朋友啊，随时这里打一个字他女朋友就回过来一个字，那这里打一个字就回过来一个字，所以他随时要看看他有没有打，所以他是过劳的在使用
爱情的力量，
有的是跟朋友聊天或者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不见得就是他是在，那我们所谓的专心是说我在专注的在我的他说上有兴趣的课题，
还有要注意到自然人。其实电脑这个东西，我觉得因为是文明出来的东西，它跟自然，我不知道
你怎么解释。刺激你的感官，你的
对，因为它
手，你的手可能会变成机械手啊。哦，你十几个
都
是
盲的，很多人
眼睛因为它太快了，而且它的颜色很快，而且很多。那个眼花，如果你这样眼花，我十几个钟头，我不晓得会变成怎么样。
我觉得
那如果自然的话，就是我们读书啊，
自然
写字啊，绘画啊，做创造啊，那是慢慢出来的。好像读书也是，我们看字慢慢吸收进去。是哪个？真是快的，每一个出来快的，你要反应的很快很快。那个专注是把你全部的精力都
在做，
对啊。
到底不是来打断他们？像我儿子一看书，他可以看十个小时，他连厕所都不用上。那我就常常要去打断他，就是每隔两三个钟头，我就觉得我好像obligated 有义务要去打断他，我到底应不应该打断他？
我觉得他如果是在看书或者专注他的事情呢，你不一定要打断。但是如果是像电脑这种东西，就有点像我们在看电影，因为有时候在电脑上他没有真正专心啦，他是 kill time 或者他是跟别人在连接，哦，他只是在耗他的体力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常常年轻人有讲一句话呢，好像说读书跟上网、朋友交谈。那就是只能选一个，啊，那这没有的话，都不能放弃的话，就只有牺牲睡眠嘛，就只用睡眠来抵嘛。那睡眠的问题是，睡眠是跟内在接触啊，而且是身体修复的一个时间，对。那我们有时候像你喜欢看电影没有错，可是电影一次看五六场、七八场，到时候根本脑袋是昏沉的，根本一点都不专心呢，啊。 你说那个打了十几个钟头的电脑的孩子，他有专心吗？他不可能专心的。所以专心的意思是说，他完全全神投注在里面，完全的就是在那种创造里面的。我在写东西写得很专心，而且他这里有提到哈，就是他是自然人。那自然人的话，跟一些机械性的动作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natural 是从里面出来的，跟外在的东西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东西，是不是？
那个像是说那个你的身体是可以自己修复的嘛，对不对？跟内在的心理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鲁伯呢，到最后他也算身体状况很不好，也他也算是过世的蛮早的。那可不可以说？像可不可以？当然他，我想他这种状态算不算已经算是开悟？像有人不讲嘛，开悟的人的话就说他可以舍弃这个肉体，他也不需要了。那是不是对鲁伯来讲，也许他的一个学习程度到了这里，他觉得已经够了，差不多了，他可以走了。
你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可以通的。以前如果你去看以前的书籍的话哈，印度有一种传说就是辟支火，也就是你单独悟道的人一般的话很快就死掉了，当你悟道之后就走了。那所以有人就在问佛陀说，奇怪，你说你悟道，为什么你悟道之后这么多年还没走？那这个解释是说呢，佛陀在悟道之前先种了一个东西叫慈悲。对一个人，一个悟道者的话，连慈悲都没有了，因为他已经对很多事情他是看透看穿的了。所以其实身体的状况其实并不一定是他悟道已火的一个指标。对啊，所以很多像弥勒日巴的师父，他们悟道他想走，他就叭叭叭叭一个一个都走了啊。像六祖我要走了，再见，拜拜。
是像那个这个 Jim Roberts， 他有什么意愿要留下来？
他有很多问题啦，当然他，我觉得他这里头其实他有很多没有处理好的问题。首先他的这个他这里有提到嘛，两个人对社会的恐惧很大，对世界的恐惧很大。他这里有提到嘛，他说你们两个都需要社会的保护，而且对他那个恐惧的这个观念都一直没有办法放掉。对。因为他在一个
社会的认同，
社会没有办法认同。
我现在的感觉哈，我觉得他这个病呢，对他传赛斯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是没有错。
是他如果没有这个病，他可能没有办法那么专注在传赛斯的法。
他这里有几个问题，你看就是
推动的。
对，你看这个整个自然的过程，也就是说。假如今天赛斯如果没有见过透过鲁伯的这个生病的话，他病的这个部分可能没有办法讲得那么好，讲不出来，这是第一个。所以他生病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在对身体的状况做很多的解释，这是第一个嘛。那第二个的话，因为他生病的关系，所以他没有走出外面，
他就待在
里面，所以他不断的在等于是一个人根本就是在一种闭关的状态嘛，所以他会比较好。那第三的话，他一个程度他其实还有其他问题，不是只有这个啦，他对社会的恐惧之外，他们夫妻之间吵架也吵得蛮厉害的。
他主要是什么病啊？
关节炎，
内风湿关节炎。
对，
那我在想刚才那个 Mike 的那个问题，那如果就说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那身体的这个好坏或是自我疗愈能力，应该也是还是一个信念，内在信念的问题了。因为他这边也讲，就说鲁伯他们现在身体正以非常好的速度在修复自己嘛。那个是因为他给世界一个不同的画面，那是他的心理的一个改变嘛。还有就是说，他这边也讲，就说。你们个别跟共同的正在接受一种心态，他的心态正在改变，所以他的那个速度，身体疗愈的速度会更快。还有在最后面那个地方，他说身体正在神奇的自然修复他自己，这种技能与当时制作一本书或一首诗进行的内在努力，所以还是应该从内在开始，
是从内在开始的。
人信念我觉得还在表象上，
对，
还在说
在表面上的东西。
超者，我是听说佛陀死之前也是病死的，
佛陀是吃铁陀的那个面包，那吃了以后，
所以其佛陀这么他已经他就这么高的人，他也会要生病。
对，那佛陀的说法是说，他借着这个波让他自己的身体跳开来。
他好像知道
，
他曾经问阿难，他的徒弟阿难
他
说他你想我留下来吗？他问他三次，阿难都没有回答。
如果你问我，一定会回答。
你想要我留下来，
所以他就走了。
想。
你认识八号也用同样的方式，就有一个人要害他了，然后呢就拿毒药要毒他给他吃，但是他也知道，但是他还是把他吃了。吃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毒药呢就吐回去给对方，他说你品尝一下是什么感觉。好，然后呢对方说哇痛苦到不行，他说我来替你承担，又把他吸回来。好，然后他就这样就死了，就走了这样子。这是弥勒日巴传里面在记载的弥勒日巴走的时候的状态。所以对一个修成道者或修道者来讲的话，生死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你知道就像个梦一样嘛，就像个梦境一样，我的意识跟我的身体连结，或我的意识不跟我的身体连结，我的意识跟我的身体连结我就活着，我的意识不跟我的身体连结我就死了。
那生死是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是病死的就会令人怀疑。
也不是，因为当你身体有病的话，你会不会因为这个病的关系，你会品尝到很多不同的经验？嗯，
生老病死，你总要经过，你就我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生病的话。
我们因为预设生病是不好，
对，
你把它。如果人来只是体验的话，
那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部分，
但是不是，算是说我们是。不会生病的嘛？如果我们心态可以自我调整，
对，那既然是可以不生病，那你又生病的话，是不是你让自己去？他下一章的那个，我们在下一章的梦境化价值完成，他就提到说，人是劫数的品尝者，你利用身体来品尝，没有身体就品尝不到了。同样的身体呢，像鲁伯进入他的身体，他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才好，痛到不行。那换到赛斯，他说不知道赛斯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他都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人是劫数的品尝者。那么显然来讲的话，鲁伯有一套观念跟赛斯是不同的，所以赛斯在使用鲁伯的身体的时候是不会痛的，也不表示会痛的感觉，也不会有痛的这个经验。可是鲁伯用另外一套心念去使用这身体的时候，他会觉得痛到不行。但是当时怎么没有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干脆鲁伯你就让赛斯用一个月看看，身体会不会就这样好起来了？可能赛斯也不愿意啦，我想。
好像每一节课都他还是会很累的，所以他需要休息。
所以他课就没有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讲很长的课啊。
对。
对啊。那也就是其实会不会就是这个赛斯的传到这里以后，可能就是那内容大概就差不多讲的差不多了啦。
那个像跟你在讲这个鲁伯的时候，这个情形会不会跟礼拜天你在讲的那个就是是一样的，就是说当他在这种通灵状态的时候，就是说他根本他就不是他自己，因为他没有他自己的那个意思在嘛，是我们是另外一个高灵进来嘛，对不对？
对。
所以他跟他的内在是切断关系的。
对。
所以他不当我在那个时候情况之下，他就不会痛，
因为他像睡觉。
他像睡觉，在睡眠状态。
睡眠状态。
你只要睡着了，你牙痛不管多痛，你是感觉不到的。
就起来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
只有你醒过来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哦，我牙痛。
所以事实上像，赛斯透过鲁伯，就是说来传这个赛斯的思想，一起来传这么多。至于说像Jim Roberts 他本身，他对他所有的这些人的说法，他都是接受的吗？
基本上我觉得他个人应该是接受的，他对赛斯思想是接受的，他并没有太多的排斥。但是因为你知道 John Roberts 的那个成长的过程，他是小的时候被弃养嘛，被 一个天主教还是基督教的一个团体孤儿院收养，然后呢他在那边受到很严苛的一个宗教的教义，然后最后呢因为某些他的才能的显现被踢出来，所以他对宗教本身是非常敏感的，而且对这种因为触犯宗教的客体的这种问题呢，对他来讲是天大地大的事情，因为他小时候的成长过程，他好像是因为作画还是有些类似通就是这种经验的，跟灵异经验的话，然后被教会提出来了。因为教会来讲的话，因为你们都没有去参加教会，我是有了，教会他有一套很坚实的想法的，而且像 ESP 这种能力的话基本上是不被接受的，那他如果 ESP 能力在教会里面，他当然是会被视为异端嘛。那他小的时候心灵，小时候的心灵是很脆弱的，是比较脆弱，那小时候他受到很多这样方面的一个冲击，然后又是他在传赛斯书，而传的方式以当时的这个角度来讲，人家会认为他是一个巫术，他是个巫婆，他是个坏东西，他是个黑的，你知道吗？他的里头他有很多压力跟恐惧的。
所以张赛斯讲的这一节让我联想到一个东西，就是赛斯他讲我们的文化教育对于自然人的那种不自然的灼伤，就好像奥修说的宗教对于人类的制约，
对，
宗教不让我们这样不让我们那样，给我们一大堆教条，其实都是为了要方便管理。那其实我们人类社会之所以对小孩子有这么多的不自然的文化教育，让他们不能够按照，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按照我们的天性去发展，而要按照一种社会规范，其实这也是儒家千古以来统治人的一种手段。
嗯，
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全世界的统治者都希望这样来控制他的老百姓。
对，比如像你在上个礼拜六在讲那个创伤治疗法，有没有？然后他用的是那种眼球快动转速方式嘛，所以变成当他观察到说，哎，一个人在眼球快速转动的时候呢，他事实上是跟他的内在在沟通，对不对？那他把那些信息变成一种梦境，然后不断在转梦境，他思考是在转，思考在转的时候呢，他是这种自然流动状态，那个创伤就会放轻，这是一个基本理论嘛。所以呢，在治疗的时候呢，治疗师就拿一个东西让你眼球，你说他叫病人的时候，你就看看我手转。
他说他有个机器。
对，有个机器，或有一个球，就让他这样转，然后去把你的眼球这样动来动去。他跟你讲话，不断去回想那个创伤的过程，你怎么被害，怎么被打，或怎么碰到什么事情，在这个回想的过程当中，他让你眼球不断迅速转动，是不是把你回到那种做梦状态，自由思想自由状态？那自由状态的话，他对创伤的这个流动性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其实真正来讲的话，这只不过是外向而已嘛。真正内在的部分是什么？内在部分就是他的对我们讲跟内在的这种接触，他知道这个部分的一个流动性，只要他不是卡死的话，他的创伤的部分就会被疗愈嘛。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他还有发展的空间，也就是说，这套疗伤法它是注重在一种我们说文化的角度，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心理的状态啦。
不懂
的意思。因为这种状态是来自心理状态，所以他的眼球在转动嘛。那你现在，我现在只是说告诉你说，哎，你看血清素上了以后，我的脑袋就会平衡，这是没有错啊。可是它的背后是什么东西？是因为我的某些心态在转，所以我眼睛会转呐、你知道我意思？那我先让他眼睛转，然后好像可以带动里面，这其实真正要带动是里面，然后让他眼睛转。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当代心理学有非常多跟不上赛斯思想的证明，很容易就抓住很多很多了。
对，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心理咨商师自己的家庭还是 very dysfunctioning 的原因。
所以像这种我知道的这个智华外面对他的批评是很多很大的，争议性非常大的，因为他是属于那种我们说 NLP 的领域，属于那种神经语言程式的领域啦。也就是他在神经语言当中去种植一个像中鼓一样中的信号给你，就是说，哎，这种状态这样子，因为我睡觉的时候的确是眼睛是在转的， 那这个会让我感觉到说我好像在梦境当中这个东西是可以动的，然后他就把那个痛苦那个伤痕去把它转动出来。
那这个东西他说治疗有神效，这个神效是不是
有神效？但是有神效的效果，但是有神效的消失，有可能呢、啊、
就是不就近。
对，他不会就近。像你在看那个尼采哭泣哈、哦、某些治疗方式当时是有神效，可是你要看时间的推移，他心理状态如果没变之前，我心理的状态没变之前，我的肉体状态的改变是不会有太长的效果，当时会带动一些部分，可是 last 多久、因为我们在改变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之前，事情是不会变的，我的观念没有变之前，事情是不会变的。
不久以后他又要回去找，
对，因为那个伤痕是在那边，他痛苦在那边，他现在一时被你转动了，可是他的害怕或他对这事情的观念并没有被改掉啊。对，
所以以您学这么多年这么多东西来讲，赛斯是很就近的吗？
我不能说他很就近，但是他真的是有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那个厚度，也就是说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是在于我们在看的是看表面物质的世界，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知道我喝醉酒然后睡了两个钟头我身体就不会醉了，好，那你以为是身体为什么自己会疗愈？那么显然这种内在跟外在之间的这配合的关系我们没有真心深思它了。比如我现在我的心情也好起来，或者是我在专心的时候为什么我的灵感会进来，这东西没有人去研究，奇怪你专心为什么灵感就会进来，好奇怪你在创作中为什么灵感会进来，那这个灵感在哪里，它在哪里，它躲在哪里，它藏在哪里，这一定是在你的内在的某个部分啦。那当然是我们说是我们的内我，那内我又是什么？那为什么有很多东西它会叠在我们的信念的底层？我们心理学家讲到说我们有潜意识有无意识，但是潜意识无意识它是怎么叠进来的，我们没有去研究。那如果是大家的想法就会叠在这里面的话，那可多可以研究了，因为那是个厚度的问题了。
那讲到这个就是说很多人从佛教转到赛斯，那如果说赛斯是就近的话，那佛门到底卡在哪里？
佛门并没有卡到哪里，只是对佛门的了解不够透彻而已。比如说
那就是殊途同归了，
其实是
如果我修禅我一门深入我也可以达到。
没错，你修了什么后基本上我个人都觉得是赛斯有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说如果你是个自然人你不用看赛斯书，你不需要看赛斯书，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自然人的一个自然动作，像他提到像通灵啊，或者能力的或者信息场的连接，这个都是很自然的，本来就有的，根本就不是那种异常的现象。
所以我们学赛斯的过程其实是在放掉制约，
对对，
回到自然。
对，你说像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他们很多理论还是蛮就近的，并不是不就近哦，我们不能说人家不就近，只不过是我们对就是因为宗教的关系，然后有一些人会把这些东西变成一种恐吓或者一种制约或者规章，比如这样讲好了，像中国的佛教说是要吃素，可是你去研究整个佛教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吃素这件事情，并没有哦，吃素是梁武帝，好，梁武帝制出来规定出来的哦，佛教是从梁武帝开始才有吃素这样的动作，那可是我们现在佛教徒的话会认为是吃素是我们说是理所当然而且必须要守的而且一定要守的，那我不觉得吃素是不好，吃素是很好，我并没有说吃素不好，但我的意思是说在早期的佛教当中并没有吃素这件事情啊。我们这边不是有一家泰国庙吗，我们上次去跟他租场地啦，因为我那时候去找一些食物过来，我们跑到后面他在大炒牛肉，一大锅啊在炒牛肉。
所以《金刚经》不断的在强调无相，可是吃素的本身就落于实相。
对，若人以色取我，以音声取我，世人行邪道，不见不复见如来。
对
呀，对。好，那你对他了解是什么？我们不是在批评别人，我只是说，其实有的时候像佛教徒对佛教的了解，你敢去谈五下解吧？你谈五下解的话，就谈到戒禁取戒，就谈到身见解，就谈到疑解，好，那就是要忘掉咯，你不能有取戒，不能取禁啊， 所以这种东西蛮好玩的啦，就是你对他的前世是什么。那当然对很多人来讲，因为我们自己有一种不够好的想法，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些东西来觉得我们必须要努力然后变得更好。但是其实这样的话又离开了我们说自然者，所以为什么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只要不觉得自己是好，只要不觉得我自己是坏，那么我就立地成佛了。我如果没有一个好来压我，我没有一个坏来压我，说无罪无无损益，然后呢
善无恶，
这个是应该是那个叫什么永嘉正道公讲的，好，然后刹那消除阿鼻业，哦，就是你去看那些悟道人讲的无罪福哦，没有罪没有福，无损益，那跟心经讲的不是一样吗？对啊，那假如说无罪福无损益，是不是来到一种自然状态？是不是自然人的状态？是不是对你现在的本质有一个绝对的尊重？对吗？那就是自然人呢、啊。
所以我们所有的批判都来自于我们受到的社会文化的制
约。我们所有的批判都是来自于自己不够好的想法。当你批判别人不够好的时候，哈，你其实也在批判他，他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可以这样坏？但那我觉得，假如说我今天是个满足的人，是一个饱饱满的人，你不会去想要批判任何人了、啊。
所以我会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是因为我已经远离了自然人的境界。
对对，嗯，
我已经被制约了。
对。OK， 谢谢喽。
在那个不是在讲说那个跟 Jen Roberts 是类风湿关节炎吗？那我在查那个生命创造的奇迹，然后生命的那个路易斯·黑的那一本、
嗯，
他不是有那个疾病跟心理的对照表吗？我在这边看
控制方面的是
啊，风湿关节炎啊，他说是深受权威的批判，觉得受到利用。那关节本来就是说生命方向啊，或是自在行动，那它是不是被附体，自由行动，还是说受到利用，还是怎样？那权威就是那时候的一个恐惧嘛。
对。
那啊，对。然后他那时候要改变的信念是：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喜欢和赞同自己，生命是美好的。如果他可以常常这样子。
对，对自己有价值这个想法哈、哦，不是你一定要比别人棒或怎么样，而是对自己的那种存在的，这个肯定，这一份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把自己不够好这个想法改变，这是很重要的。嗯、OK， 谢谢喽。
谢谢谢谢